兄姊妹好，大家主内平安，感谢赞美神的恩典，也谢谢蒋勇传道和同工们哈，能够在这个主日日子，靠着神的恩典，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哈。那这一次呢，跟大家一同在主里面来学习的这个题目呢，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哈，那就着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年日来说，神的话至关要紧。神把这一本安定在天、宣告永远的话语为我们赐下。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盼望真的能够做一个清清楚楚活在神话语里面的人。那刚才已经有读了诗篇第一篇2到3节和这个诗篇哈119篇9到11节，在这两处的经文当中，都提醒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应当怎样去思想，怎样去把神的话藏在心中，并照着去遵行哈。所以，我们用上午这一点时间，一同在主面前来学习。我们先同心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何等爱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儿女，你在耶稣基督里将我们拣选，你把那永活不死的生命为我们来赐下，你也把你自己那安定在天、全到永远的话语摆在我们眼前。求主，你借着经上的话语开我们眼睛，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的能够渴慕主的话语，做一个活在主话语里面的人。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主，听我们祷告，靠恩主以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哈，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问自己一句话，你真的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吗？好多的时候哈，你会发现我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是我们的活法呢，跟世人的活法没什么区别。我们不过是有一本圣经，有一些诗歌可以唱唱，但却依然活在世界里面的人。但是从圣经里面去看呢，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人哈，我们都能够真的活在神的话语里，所以，我们看见在诗篇第一篇2到3节的里面，经上提醒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哈，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他是一个昼夜在那里思想神话语的人，他像一棵树，他把自己这个根深深的扎下去，就在神话语的那个地方，他的生命是按的时候结果子的生命，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接着诗篇第一篇2到3节，描述了一个活在神话语里面的人，他应当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哈，有一个年长的老姊妹，她非常渴慕神的话，哈，所以在神的话语里面呢，她自己在她的圣经当中就写上很多的字。他有一些写个厌字，在另外一些呢，他写一个利字。所以有一次，一个传道人看见这个老姊妹，她的圣经上面这样写着的时候呢，就问她："哎，你写了这么多字，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哈，那这个老姊妹就在那里说了："凡我写有厌字的，表示呢这一句圣经我已经亲自试验过。" 知其所言却实。所以他在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发现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那么他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试验，他发现神的话真的是真的。那有时候呢，他在读神的话语过程当中，他突然意识到，原来神话语的在这里的这个描述我已经经历过了，所以他就写上一个励志，凡我写有励志的，表示此句圣经是我亲自阅历过的，知其所言却是这样。感谢主哈。所以接着这个老姊妹，她这样的一个验，她这样的一个力呢，让我们看见哈，一个活在神话语里面的人应当是怎样的哈。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一路看过来，做神百姓的人会有一个挑战的。什么挑战呢？那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28章25到27节所说的那段话，他引用了旧约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会发现在神话语的领受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面对心的挑战，会面对耳的挑战，会面对眼的挑战。不单是这样，我们看见呢，约翰福音五章39到40节里面呢，也提醒我们，很多人在那里查考圣经，主当时就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接着这两节经文的描述呢，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也许我们可以一辈子都在那里查考圣经，但是始终没有到主这里来得生命。接着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描述，那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人都需要在主面前来反省，我只是做一个听听道、读读圣经、跟别人分享分享的人呢，还是我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我得着了，我得生命了，而且自己是一个清清楚楚活在神话语里面的人。当我们讲到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呢，第一个方面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把主的话背下来的人。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哈，不妨都问问我们自己，信主这么多年过来，我们有背诵了神的哪一些话？我们在基督徒的日子当中真的看重背诵神话语的这一件事情吗？诗篇119篇11节经上这样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箴言书22章的18节也说，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所以在经上给我们的提醒当中呢，非常清楚哈，我们要做一个把主的道清清楚楚藏在心里面的人。为什么背诵主的话是这么重要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哈，特别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他告诉我们了，他说这个种子啊，就是神的道。那种子是一定要种下去的，这个有生命的种子，我们不把它种下去，它是结不出果子来的。那神的话，我们如果要把它种下去的话，也就是要把它背下来的，我们要把它藏在心里的。如果我们不把主的道种下去，藏在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指望它能够结什么果子的。所以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 九到十一节的当中，当主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种子就是神的道。按照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六到七节啊，这两节经文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啊，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人的本分，它也告诉我们神的作为。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啊，始终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神的作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人当尽的本分。我们说最后所依靠的全然在于神的作为，这一点绝对没办法否认，但是人确实也有自己当尽的本分。人的本分是什么呢？按照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七节哈，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确确实实最后做成的是在神那里，只有神能够让他生长。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人有一个本分，我们需要去栽种，我们需要去浇灌。如果今天有人不栽种，有人不浇灌，然后盼望着神能够叫他生长，神也不是那样做事的，因为神有他的法则哈。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连做农民的那些百姓他们都清楚的，他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那我们如果不栽种，我们如果不浇灌，然后我们指望神让它生长，这不是神的意思，这不是神的法则。所以弟兄姊妹哈，我们如果不把主的话给背下去，如果我们不做一个时常去浇灌神话语的人，那我们拿什么来成长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把主的话背下来是至关要紧的一件事。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包括主耶稣基督自己哈，他一出来服侍，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他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第四章就开始进入他的服侍。主耶稣一进入他的服侍的时候呢，就面对这个魔鬼来试探他哈。那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做一件事情，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马太福音四章七节，耶稣又对魔鬼说，经上又记着说，马太福音四章的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如果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在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在自己服侍一开始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经上记着说来提醒我们，他也是一个把经上神的话记在心里，在神面前这样来度日的人。如果永生神的儿子都需要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更何况是你，更何况是我。所以巴不得呢，我们在讲到这个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能够做一个把主的道背下来的人。那神也是有应许的哈，马太福音五章的六节，经上说，即可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如果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来花时间，来花功夫，做一个把主的话给背下来的人，神应许了，即可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哈。很多时候常常会听见弟兄姊妹在那里讲，哎呀，我想背啊，我真的有心背啊，但是现在一方面时间也忙， 另外一个方面，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这个事情越来越多，这个记忆力也越来越不好，所以真的背不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能否背得下来，跟我们对神话语价值的认识呢是有关系的。有一次哈，我在带着一群孩子们在那里学圣经，刚好就是读到诗篇119篇的72节哈。那时候我就问那里的那群孩子们说，这个圣经说了，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当时我就问这群孩子们说，我说啊，我这边呢，这里有一栋哈，这个刚刚盖好的新房子，这个是用1000万盖好的新房子摆在这边，然后另外一边呢有一句神的话，我说同学们，请问你们要哪一个？我读了这句话以后哈，就问孩子们这么一个问题，那些孩子们半天不说话，那我就一直在那里等着哈，过了好一会以后呢，一个小男孩他说话了，他说我两个都要。后来我就继续问这些孩子们哈，我说你把问题给听清楚了，我说这一边是一栋1000万的新盖好的房子，这一边是一句神的话，你们只能要一个，请问你们要哪一个？那好一会又没人说话哈，过了半天以后还是那个男孩子他又说话了，他说我还是两样都要。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你会要哪一样？你真的知道神话语的价值吗？所以今天我们说背不下来，大部分时候不是我们记忆力的问题，大部分时候是价值观的问题。那如果今天比方说在教会里面哈，这个蒋勇传道他就对弟兄姊妹说哈，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你们现在开始背圣经，如果背一节经文的话，每个人可以发$100。我只是个假定哈，只是个假定。我如果做这么一个假定，亲爱的弟兄姊妹，一节经文$100，我相信我们个个都是背经能手。为什么会带出这么大的区别来呢？不是别的，不是记忆力的问题啊，它真的是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意识到神话语的价值，它真的胜于千万的金银，以致我们能够做一个在主面前好好去背诵神话语的人。神的话我们还要默想，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二节里面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诗篇119篇的97节哈，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所以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应当是昼夜思想的，应当是终日不住的思想的。那马太福音6章21节也告诉我们了，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我们的心所想的，那正是我们财宝所在的地方。如果一旦我们晓得神口中的训言胜于千万的金银，我们真的会做一个昼夜思想、终日不住在那里思想的人。弟兄姊妹哈，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对主的话语有更多的经历和体会，巴不得主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做一个花功夫常常去默想神话语的人。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呢，带着极大的能力哈。包括诗篇107篇的20节里面，经上说神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原来神口中所发出来的命令，神口中所发出来的言语，带着极大医治的能力。当我们真的把神的话我们背下来，这样去默想的时候呢，箴言书4章22节他说，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弟兄姊妹，我们从去年开始，这个疫情一路过来，直到如今。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这种现象哈，弟兄姊妹，越到末了的时候还会更多。虽然我们为这疫苗出来很感恩，但是你会发现呢，真正掌管生命的真的不是在疫苗那里哈，那会有帮助，但更要紧的真的在神那里，更要紧的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因为接着箴言书第四章的22节，他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了，生命在这里，一全体的良药在这里。当我们真的能够这样来看重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经历哈神的大能。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哈，讲到一位牧师，他是这个台湾的一位牧师哈，叫做赵光胜牧师。他原来是个军人，他这个脾气挺大的哈，他也信主了，结果有一次呢，他这个身体出现了状况，他的这个腿呀、这个不行了，结果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呢，这个医生一看见他腿那个样子，就说你这个腿没法治了，只能够把他的腿给锯掉哈。他一听着急了，他就冲着那些医生大声的在那里说，你们还让我活不活了，你们要把我的腿给锯掉啊。他是个军人，那脾气又那么大，这些医生有点怕他，因为军人如果乱来的话，这个对别人来说这挺可怕的，所以他们就去找了那个主任医生哈。这个主任医生呢不信耶稣的，但是这个主任医生呢知道这个赵光胜弟兄啊，他信主。结果呢，他就问他这么一个问题哈，感谢主，相信真的也是这个圣灵这个在那里做感动的工作哈。他在那里说，你说是你信的耶稣大还是我大？这个当时这个赵光胜弟兄呢，他当然盼望这个主任医生能够医治他了，当然他也不敢否认主的名，所以呢，他就这样对医生说，他说在医院里面是你大，在教堂里面是耶稣大。感谢神，结果神竟然接着这个不信主的这个主任医生跟他说了这句话。那医生对他说，胡说八道，当然是耶稣大。他说这事你去问耶稣，耶稣要医治你就医治你，耶稣不医治你，那我就只好锯你的腿了。这个医生太聪明了，原本呢，因为他们怕担这个责任哈，说要把他的腿给锯掉，那他如果跟医生急的话，那谁也拦不住。那这时候呢，当主任医生知道他是信耶稣的，就把这个责任呢推到主身上去了哈。他告诉他说，你去问耶稣吧，耶稣医治你那就医治了，我们没话说，但是如果耶稣不医治你，那我就只好锯你的腿。感谢主哈。这个时候呢，赵光胜弟兄他自己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他虽然信主哈，但是向着主的心呢并不是那么火热，对于神的话语呢也不是那么用心，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他自己悔改，他认罪哈，然后他也把自己奉献给神。他对主说，主啊，如果你医治我，我就奉献自己给你用哈。结果他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感谢主，那天刚好读到希伯来书12章12到13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当他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神开了他的眼睛，也给他这个应许，神用这两节经文发命来医治他。他把这两节经文把它吃进去，他领受了这生命，也得了这个医全体的良药。所以感谢主，后来神彻底医治他，他的腿没有被锯掉，他好了，他也奉献自己哈来服侍神。所以只等到他这个80多岁的时候呢，还在各地哈在那里服侍主。 所以当我们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不但背诵，我们也默想哈。那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他用留意来描述。我们读圣经的人呢，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去留意，要留意到什么时候呢？他说，你拿到一句神的话，你就在那里留意，你就在那里用心，你就在那里默想，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或者也像诗篇119篇130节所描述的，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当我们背诵了主的话语，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来默想的时候呢，感谢主哈，它会发出亮光来的，好像是诚心在我们心里出现一样。那就着这个默想主的道来说呢，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如果我们看主耶稣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哈，他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有一种情形，当这个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呢，路加福音八章六节哈，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哈，得不着滋润。那在八章十三节里面，主耶稣这样解释说，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这个是在讲什么呢？这个是在讲神的话语，他是领受进去了，但是呢，没有扎根，因为没有得到滋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就着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来说，我们在神话语里面的默想，我们在神话语里面的祷告，它就是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滋润，在我们里面生根的做法。所以这也就是保罗在他所写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七节里面所说的，我们要浇栽种，我们要浇灌。原来接着我们的默想，接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在对于神的话语在那里做浇灌的事，做滋润的事，让它能够在我们里面生根。所以需要背诵，也需要默想的，好叫它能够在我们里面，在那里生根，以致发芽，以致结果哈。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里面称这个玛利亚哈，耶稣的母亲，是被万代称为有福的女子。她的有福表现在什么上面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呢，那一章的二十九节讲到玛利亚，她听见神的话的时候就仿佛失想。二章十九节一模一样，又告诉我们说，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仿佛失想。她把它记下来，她也失想。路加福音二章的五十一节讲到这个主耶稣哈，当时十二岁的时候发生在他们家里的事情，然后等到他们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回到家里去的时候呢，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一节说，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这样一位被万代称为有福的女子，因为在她的生命当中，她是一个把主的话存在心里仿佛去思想的人，他是一个活在神话语里面的人。弟兄姊妹好，我们对于主的道不但要背诵，不但要默想，我们更要遵行。所以在诗篇119篇9到10节里面，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叫遵行你的话，我一心遵守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哈。所以这里面呢，清清楚楚讲到这个遵行神话语的重要性。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里面哈，更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 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二十五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弟兄姊妹哈，主的话必须是去遵行的。所以我们也需要问问自己，这一么多年信主过来，究竟在神的话语上我们遵行了多少？主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那主用什么的方式把他的祝福带给我们呢？那接着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也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了，我们听见神的话，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弟兄姊妹好，我们如果靠着神的恩典把主的话背下来了，默想了，能够遵行了，一句一句的，我们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讲到主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变水为酒的神迹啊。那如果你去看那个事件的记载的时候呢，在那个取经的筵席上面，人家酒用尽了，结果主耶稣的母亲哈就来找到主耶稣，告诉他说这家人没有酒了，酒用尽了。那我们去读那个事件的记载的时候呢，里面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那句话呢是那整个事件的一个转折点哈，那就是约翰福音二章五节，主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的那句话，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我们就看见哈，当这些佣人们照着主吩咐他们的去做，把缸倒满了水，并且把水舀出来送给那个管筵席的，等到那个管宴席的他尝了水变的酒哈，他非常吃惊。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了，这个管宴席的他把新郎给叫来，就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感谢神哈，当人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人照着主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当人真的是照着约翰福音二章五节所提醒我们的，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不断的经历水变成酒的作为，我们也会不断的经历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的作为。所以主的话哈，巴不得呢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都能够有这一个心智，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在主耶稣变水为酒的第一个神迹里面，我们看见了神话语奇妙的作为哈，当人一听的时候就能够带出这样的果效来。那按照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记载哈，讲到主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呢也是一样，在那个地方呢另外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呢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呢患病快要死了，他就来求耶稣，结果呢在约翰福音四章五十节里面，主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哈，如果你去看英文这个新国际版本的翻译，它是说 The man took Jesus at his word。 那如果你把这个英文直译过来的话，那个人把耶稣的话当话。当一个人他把耶稣的话当话，就那样去做的时候呢，奇妙的事情就发生。所以在那个故事的记载当中哈，我们看见了他家里面的儿子也就在主耶稣跟他说话的那一刻，也就在他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的那一刻，他儿子当时就好了。 所以非常奇妙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听见主的话，就照着去做的人，我们生命当中会经历神更多奇妙的作为。有一个很爱主的姊妹哈，那她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彭科利，她写过一本书叫做《密室》哈，《密室》是荷兰的一个姊妹，那他们一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保护了许多的犹太人哈，他们把房子改造，所以家里藏了好些犹太人。当然，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也面对这个德国这个政府的极大的逼迫哈。因着这个缘故，他家里人一个一个为主殉道，这个爸爸讲过世了，那包括这个姊妹和他的姐姐两个呢，都被关到集中营里头去，然后他的这个姐姐呢也死在集中营里面。最后呢，感谢主，彭克利姊妹自己活着出来了哈，他非常爱主，他在属灵的经历上面也非常非常多哈。那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自己这个从集中营里面出来以后呢，他跟主说哈，主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我都愿意去传讲你的福音，但是呢，德国呢，你别叫我去。刚开始呢，这个主也没说什么话哈，但是时间过去以后呢，主给他感动，叫他要去德国。那这么一给他感动以后呢，感谢主，这个彭克利姊妹呢，她是一个敬畏神的姊妹哈，她听进去了，她也照着做了，所以她真的去了德国去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在他的见证当中，他就讲到哈，那一次呢，他在德国的一个城市里面，那天晚上他在讲饶恕的信息，当他在台上讲饶恕的信息的时候呢，他就看见台下坐着一个人，他认出来了，是一个士兵，原来在那个集中营里面在那里做士兵的一个人。等到这个彭克利姊妹她讲完道，她就看见了那个士兵朝她走过来，那个士兵就对她说，谢谢她把这个饶恕的信息带到德国来，她说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然后呢，这个走过来的这个士兵哈，他对这个彭克利姊妹说，他说我知道我犯罪了，我知道我原来得罪神，但是呢，这个战争结束以后，我有机会听见福音，我信了耶稣，我知道主赦免我了。然后他伸出手来，他对这个彭克利姊妹说，我也盼望能够亲耳听见你愿意赦免我。当时这个彭克利姊妹站在那个地方，照着他的感觉来说，他一百个不愿意，他内心里面甚至在那里想着，我要是饶恕你，我对得起我的姐姐吗？虽然有很多的想法在他的脑海当中，但是感谢主，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姊妹，他知道正确的做法该怎么样。在他的见证当中，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你帮助我，我没有这个感觉，我唯一能做的，我就抬起我的手哈，那这是我能做的，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他说的是 lift my hand 哈 ，lift my hand。感谢神，当他这样举起手来的时候，当他握住那个士兵的手的时候，他说，神的爱浇灌他。结果他里面得了极大的医治哈，他也在神的恩典当中对那个弟兄说，我饶恕你。在他经历了这个见证之后呢，他自己有一个感受，他说原本以为是我去德国带去医治的信息，但是没有想到原来主要医治我的心灵。所以接着他对神话语饶恕命令的这样的一个顺服，感谢神，他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和作为。所以 所以就着神的话语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们需要背诵，我们需要默想，我们更需要遵行。当我们面对主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能够背诵，我们都能够默想，我们都能够遵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丰盛的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也真的是一个活在神话语里面的人了。那面对神的话语哈，我们还要做持守的功夫哈，因为有时候可能刚开始高高兴兴的背诵了、默想了、遵行了，但是呢，等到环境一来，等到试炼一来，我们就站不稳了。所以经上呢也非常强调哈，在做一个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人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做一个持守主的道而不放弃的人。所以箴言书22:18哈，他说：“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哈，这便为美。”所以不但你要记下来，而且你要把它给持守住，包括在我们的嘴上把它给咬定哈。一个属灵的原则非常要紧，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的救恩就是这样得来的。那我们对神话语的领受和经历呢，也是这样。我们不但心中要存记，要相信，而且呢，口里要承认，口里要咬定。那路加福音8:15哈，他说：“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哈。”所以，如果要让主的道能够真正结实的话，那需要持守的，而且需要忍耐的。因此我们在神话语上面的这一个学习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在这个提摩太后书1:14里面，他说：“从前所教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在这个地方呢，他用牢牢的守着来描述哈，所以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一个要刻意竭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哥林多前书15:2也这样说：“你们若不是仆人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他非常强调哈，不是仆人相信，而是能够持守到底。所以弟兄姊妹，就着我们在神话语的学习上面，就着我们这么多年一路走过来，直到如今的各样的经历当中，我们是否面对主赐下的一句一句的话，真的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也一句一句在主面前来持守。以赛亚书26:3，经上说：“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所以在对于神的这个依靠上面，在对于神话语的这个持守上面，我们是否照着坚心依赖的方式哈，这样行在主的面前。感谢主哈，我自己信主以后呢，这么多年过来一路这个经历了很多神话语奇妙的作为哈，那包括在这个医治的事情上面，看见神的话语呢，它实实在在带着极大的能力哈。这个几年以前有一次我身体上出现了状况，那个礼拜呢，大概3开始嘛，我就觉得我的这个腰不对了，这个活动就不灵活了，而且到了4又更严重，特别是5和6那两天哈，整个人不行了，站都站不起来，只能够躺在床上面哈。而且呢，这个如果哪一个位置呢稍微一不对的话，那个疼痛啊，就一下子从这个腰椎那个地方呢，整个扩散到背部哈。 这个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那真的是像那个大炮打过来一样的，这个稍微有一个位置不对，那整个疼痛呢，整个背部都蔓延过去哈。所以那两天躺在这个床上的时候呢，这个疼痛一来就在这个床上哈，嗷嗷大叫。对，那包括这个要上一次厕所的话都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要慢慢挪，一步一步挪，因为稍微不对疼痛立刻就来。所以呢，从这个床要慢慢挪到床边，然后要站起来，然后要走到厕所，然后上完厕所要回来，然后要坐下，然后又要躺到床上面去，这个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那个简简单单上一个厕所呢，这个一个小时都下不来。所以当时呢，那两天啊，这个是苦不堪言哈。那礼拜五礼拜六还好说，因为礼拜天呢我还有两个讲道哈，这个上午呢要去这个多伦多的downtown那个多伦多大学那边去讲道，然后下午呢还要到多伦多西边哈，在约克大学那边去讲道。那从我家开车这个到多伦多大学那边呢，这个要40-50分钟哈，然后从多伦多大学开车去到约克大学那边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时间。那当时我妻子看见这个情形呢，她就挺着急的。她说：“你礼拜天还有两个讲道，现在你身体这个样子哈，你这个是不是应该提前跟同工们说一下，免得呢这个礼拜天你起不来，这个开不了车，走不了路，你这个讲不了道，那提前跟人家说准备一下总是好的。”确实哈，我当时也挺有压力的，但是我继续在主面前祷告哈，我也。告诉同工们说，我说现在我的身体状况是这样，我就给我们教会的这个教牧同工哈，这个发了一个信息，就说为我祷告。我说礼拜天还有两个讲道哈，感谢主。同工们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呢，都告诉我说好，我们为你祷告。然后特别有一个同工哈，他就多说了一句话，他说呢，有什么这个需要我们帮忙的，你尽管说。我妻子看见那个信息以后呢，她就很高兴，就来找我了。她说：“同工说了，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赶快说。你这个如果今天不说，礼拜天说，你就太晚了。”当时我妻子就这样告诉我哈。当然感谢主，那我也继续在神面前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呢，就听见一句话哈，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那我也知道这句话呢是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哈第一章的这个一句话，所以我就去把圣经翻开去查考那段话了。那就在雅各书一章和6-8节，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哈，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我祷告的时候得到这句话以后呢，我当时就跟我妻子说了，我说你不要说什么了，你就祷告主吧，主已经说了，这个心怀恶意的人哈，不要想从他那里得什么。所以当时呢又继续的在主面前在那里祷告哈，那感谢主。那我在床上祷告的时候呢，就想起我信主的时候哈，跟主说过的一句话。因为我信耶稣的那一天呢，感谢神，神开了我这个罪人的眼睛啊。在我信主的那一天，当主把各样的罪像放电影一样摆在我眼前的时候呢，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是一个活该下地狱的人。但是感谢主，以耶稣基督为我这个罪人而死，我相信接受他。但那一天我经历了神奇妙的大爱的时候呢，我也跟主说啊，我说主啊，这一辈子不再为自己活了，我说主啊，这辈子是为你活了。当时我对主说，我说主，如果让我生病能够荣耀你的话，你就叫我生病；如果死能够荣耀你的话，你就叫我死。无论是生是死，总是要能够荣耀你。所以感谢主，那两天躺在床上的时候呢，这个背痛的不行哈，我就想起信主时候跟主说过的那句话，那我就跟主祷告了，我就问主了， 我说主啊，我现在痛成这个样子，起都起不来，礼拜天还要讲道。我说我病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能够荣耀你呢？结果就在那里问的时候啊，感谢神，那主就告诉我，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那我在病痛当中，我该怎么做呢？这个疼成那个样子，一天到晚在那里嗷叫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呢？我祷告以后呢，我当时就有想法了，所以我就对这个撒旦说，我说撒旦，这回我明白了，再痛，不管怎么痛，不管痛多久，只要痛一来，我就做一件事，我就高声地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看谁能够顶得住啊。所以感谢主，所以后来那两天时间里面呢，这个家里哈满了都是哈利路亚的声音，一直到礼拜六的晚上，腰还是不行，连站都站不起来。但是感谢主哈，因着在神面前的持守，因着在主里面对他的依靠，等到我礼拜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走路了，我可以开车了，虽然没有全好哈，但是已经不影响我去讲道开车，然后到这两个地方哈。所以上午在这个多伦多大学那边，下午到约克大学那边讲完道，带完主日学，等我开着车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外人已经看不出来我的身体上有任何这个症状了。等到那个礼拜过去的时候呢，我的腰完全好了，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哈有这个腰痛的问题哈。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们对于主的话，我们说要做一个活在神话语里面的人，面对主为我们赐下安定在天存到永远的话语，我们真的背诵了吗？我们真的默想了吗？我们是照着去遵行了吗？我们是否不管环境怎么样，能够做一个依然在那里持守的人？求主帮助，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真的能够这样来学习，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说，我们是一个活在神话语里面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来祷告。加拉巴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有丰盛的恩典，谢谢父你有无限的怜悯，你不但在耶稣基督里将我们拯救，你也把你自己的话语为我们来赐下。主啊，求你开儿女们的眼睛，开儿女们的耳朵，开儿女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越发的尊重你为我们赐下的这奇妙的话语，让我们得以在背诵、默想、遵行、持守的事上有切实的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活在神的话语里面。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仰望祈求，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